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世界射击冠军蓝星老师，欢迎蓝星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蓝星。那蓝星老师他是中国射击的一级的教练员，也是国际级的运动健将，他在美国也是 NRA 全美步枪协会的教练。那他个人呢，曾经获得过世界杯卧射个人第一名，就是冠军啊。那么也得过亚运会的团体的冠军，还得过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啊。所以作为主教练呢，也得到过更好的名次啊，就是也培养了很多国际级的运动健将。那非常荣幸请到蓝星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问一下，就是您到西雅图多久了，然后习惯吗？
我是去年九月到的西雅图。那么我感觉我是成都人我觉得西雅图的天气和成都差不多，我其实是蛮习惯的。
应该是你还没有在西雅图过过夏天应该是两边最大的差别是夏天啊。西雅图在夏天应该比成都要舒服得多。
哇，那真是太好了。
然后作为一个世界冠军啊，为什么会选择到西雅图来呢？
我是觉得国内的这个教学或者我取得的这个成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度了，那么我想出来看一看这个世界。那么美国作为一个各方面比较厉害的一个国家，那我想在美国继续深造我的这个射击项目，并且希望能够带领美国的华人的孩子能够去征战一些比赛，让他们更多的去接触这个射击的这个项目。
所以实际上是还是想要发展你的事业是吧，在美国然后继续从事教练的工作。然后你刚刚讲美国在各方面都比较厉害，然后你觉得在射击方面也美国也很厉害吗？
是的，因为在我是90年出生的嘛。那么在我训练的时候，大概是在十多年前啊，美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运动员叫马特·埃蒙斯。那他在04年中国当时在我这个项目上，他应该是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一个厉害的选手。
你的项目是什么？
是50米小口径。
小口径步枪。
对，小口径步枪。然后也在练10米7步枪。
那是不是意味着50米之内就是百发百中，神枪手？
几乎可以，50米如果放一个1块钱的硬币，那能百发百中。
哇塞，不得了。然后你继续啊，就是讲这个美国人这个很厉害的美国人。
对。那么他在04年的时候，虽然说我们中国人还是拿了一个奥运会冠军，但这个确实有点机缘巧合。因为当时在决赛最后一发的时候，马特·埃蒙斯他打错了靶子，
打到另一个靶去了。
对，他打到中国运动员的靶子上了。
那是不是算中国的风啊？
他自己的这一发，那么
就
是零环。然后中国的这一名他的运动员，他的靶子上2发子弹，但是他就会取最高的一发。那当时中国选手我还记得叫贾占波。那他就当时排名第二名，然后因为埃蒙斯的这一枪打错靶，然后就拱手把这个冠军让给了中国队。那这是第一次。 好，2008年奥运会，他在同样的一个项目上，同样是最后一发子弹，在北京射击场，他最后一发打了一发4.4环。
哦，
那这个环数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重大失误。
嗯，
那么最后还是被中国运动员邱健获得了这枚是那个奥运会冠军。
嗯，
所以我觉得，但是我们虽然说可以看到埃蒙斯他有两次失误，但是他在其他的奥运会或者其他的项目上，他同时获得过其他的奥运会冠军，那么他在世界杯比赛上也获得过很多的世界杯冠军。
嗯，
所以在美国这个项目上他还是蛮强的。
那你跟他同场竞技过吗？
我在2014年，应该是2011年，我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好像那一次德国埃蒙斯没有进入决赛。
哦，
然后2014年我在打沃舍的时候，他资格赛他在我旁边。
嗯，
那我还记得是在斯洛文尼亚。
嗯，
那么那个天气风蛮大的，然后我自己在打的时候，我就感觉风可能对我的子弹有一定的影响，那我就起来自我调整。然后我看到旁边有一个运动员，我说他怎么打得这么好。
嗯，
然后我就跟我教练沟通了一下，我说教练这个风有没有影响，他说有。我说那我要认真的去打，我说旁边的人能打到我也能打到。最后我打完，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他就是埃蒙斯，他是全场打得最好的一个。
嗯，
但是决赛的时候我是把第一名拿了，他好像拿了个第7名。
哎呀，
就是这样的。
嗯，所以你就举了这么个例子，就是说你认识一个美国人，他打枪就打得特别厉害
、哦、对。
嗯，但是是你的手下败将。嗯，然后到了，我觉得你的过去的光辉历史很多啊，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觉得好神奇，就是第一次得世界冠军是什么时候，然后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第一次是在德国，在2011年。当时其实我在打比赛之前，我在去的路上我其实是人是懵的。然后我上靶场以后，我就问教练，我说教练，我说我今天该怎么办？他就说你就抓好瞄准，保持，抓好击发，好，你就抓这3点。那我当时已经没办法，我就只能这样照着教练的做。那打着打着就发现自己打投入了，然后就越打越好，越打越好，然后就进决赛了嘛。
嗯，
当时因为那一场是作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最后一场入场券，如果你拿冠军的话，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宝贵的这个参赛资格，那我其实当时我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但是当时的赛制是你的资格赛成绩是要带入到决赛的，那当时我是1177，那第一名是1183，他整整高了我6环。那6环在我们的这个项目来讲，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就是没有可能超过。
对，我没有可能超过第一名。但是我就当时没有多想，我还是按照我自己打的去做嘛，我就说我要抓好保持。然后在决赛的时候，我自己是正常发挥，就每一枪几乎都是在9.9到10.3环之间。那第一名我就在那个，他报的是英文，他就说报的第一名哈，他现在是打了多少环，我就听怎么会有一个 six， 哦，我说怎么会打出6环，然后也或者7环就打出来了，我说怎么可能呢？然后我就听到我的名字在打完一发，我就往上面就排名一位，打完一发就排名一位，然后在最后2发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已经荣升到第一位了，
哇！
然后我跟第二名，我只比他多0.1环，啊，这个就感觉像是一根头发丝一样的这个差距，那我其实很有压力的。然后当时我还记得，当时的我的两只脚都开始有一点微微的颤抖， 然后我的枪就不自觉的晃动开始增加，那这个时候我很紧张，我就对自己说，我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一定要按照自己平时训练的怎么去打，那我的枪特别晃，那我怎么做，那就做好我的本体感受，就我感觉这一枪好的，那么我一定要相信这一枪，所以当时我不管枪怎么晃，我还是大胆的去抠，然后最后两发打了两个，一个 9.9 一个 10.1 环，啊，最后好像超了第一名三环拿，超了第二名三环拿的这个冠军，但是很激动，特别是我的第一个冠军，因为上一场世界杯没有打好，
对，
然后时隔一个月以后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所以我就很珍惜，然后也想到自己从2004年开始参加这个射击训练，到2011年、还是其实在射击界蛮快的。
那2011年的时候你就是国家队的是吗？
在2009年就进国家队了。
哦，
然后训练了两年就参加世界比赛，
嗯，
所以这个对于我后边了解，其实进步是蛮快的。
那一次拿了冠军之后，你去参加奥运会了吗？伦敦奥运会？
对，参加了。
然后
刚才说的站在领奖台上，其实很光荣。
嗯，
然后自己的泪水其实当时是流下来了的，就觉得一是很自豪，
嗯，
然后最后知道自己还拿了一个奥运会的入场券，
嗯，
我想的是我为中国为国家队做出了我应有的贡献，其实蛮自豪的。然后最后虽然说你拿了这个席位，但他不一定是要你去参加，你回去以后我们还参加了9场这个选拔赛，最后我是总积分在全国排第2，然后去参加了这个伦敦奥运会。
奥运会拿名次了没有？
很可惜奥运会没有发挥好，因为在赛前有很多队友陪着你训练，然后在赛前2个月的时候，这些所有不参加奥运会的陪练选手都要回到自己的各个省，像我是四川，可能我就回四川省，然后有湖南的就回湖南，然后他们回去以后就全是参赛的运动员，而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才22岁，当时是中国射击队参加奥运会最年轻的运动员，所以大家对我是很照顾，就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其实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反而对我的心理上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然后我也很想打好，然后又有各种采访，又有我们省里边的领导的一些关注，包括我的亲戚啊，这些朋友都对我非常的关心嘛，这个压力蛮大的，当时确实有点喘不过气了，然后自己的训练，教练就想的你要把成绩打好，你不要去想太多，但其实对于当时我自己的那种心理承受能力来讲，我可能稍稍欠缺一点，所以当时在比赛的时候就没有发挥的特别好，特别是奥运会的时候是3种姿势嘛，当时是第一个姿势我的强项就没有打得特别好，就老是打9.9环，就差那么一根头发丝我就是10环，打了连续打了几发，可能自己当时就心态上有一点绷不住了，然后自己就有点太过于紧张，所以导致那场比赛就没有发挥得特别好，最后就无缘决赛。
当时那个国家队主教练是那些元老吗？王毅夫啊，徐海峰啊什么？
王毅夫当时是我们的总教练。
总教练。
对，然后徐海峰当时好像已经调到其他的管理中心去当管理者去了。对。
所以有各种的经历啊，然后奥运会的这次比赛对你后来的比赛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以后是心理更加成熟了，然后能够打 更多的胜仗，是这样吗？
嗯，其实那一场比赛失利，一是心理，二是在2011年我打完比赛以后，我手受伤了。
啊，
其实那个受伤对我整个射击生涯影响蛮大的。然后奥运会打完，就种种原因嘛。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自身实力的不够硬，导致了我比赛的失利。所以当时也就下定决心，你不管是拿了冠军也好，还是没拿冠军也好，因为比赛它是一年一年，它都会有比赛。那么你要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运动成绩，不断的通过每一场比赛，你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去强大自己的内心，能够承受住更大的压力。然后回去就自己按下决心，我这一届不行，那我还年轻嘛，那我就2016年里约奥运会再去。嗯，但是当时因为可能随着这个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还有就是我们国家队有很多的这种业务交流，包括全国性的这种比赛，那么越来越多的这种年轻的运动员在2014年的时候就涌现了很多出来，所以说现在是大部分是年轻人的天下，特别是这个10米气步枪项目越来越呈现年轻化，而50米这个小口径的项目，那还是一些比较元老的一点的运动员，他比较有优势。
也是久经沙场啊。那后来的一次那个世界杯冠军是哪一年呢？
后来是2014年。
嗯，
因为当时自己的手受伤了，我可能这种三种姿势的这种强度，可能就我的手腕的压力很大，然后跟省队我的主教练沟通了一下，就说我们就先暂时放弃这个三种姿势，那么我们主攻卧射，就是趴在那里，然后就打一个姿，就打一个姿势。当时这个姿势的统治地位是在德国、美国和俄罗斯。那么当时我们国家队专门成立了一个卧射班，然后就把当时全国卧射打得好的有12名运动员就一召集到国家队，专门去为了把这个项目要做到全世界第一，所以我们通过了2年多的时间，我们3个人一起，当时是在2014年的西班牙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当时我们3个队员差了0.5环破世界纪录，
哎呀，
然后我们把冠军拿了，然后我们说没事，说我们还有下一次的那个，还有1个月后的那个
世界杯，
是亚运会，
亚运会，
我说我们在亚运会的时候把这个纪录给破了，然后我们就在亚运会的时候把世界纪录提高了5环多。
哎呀，好，我们见一下整点报时跟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聆听在西雅图定居的射击世界冠军蓝心的传奇故事。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一岁半到六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世界射击冠军蓝心老师。那我们继续请蓝心分享他夺得世界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就是射击世界杯冠军的经历。
好的。那么讲到2011年拿完以后，2014年应该是我事业的巅峰期，因为在2014年就获得了3个世界冠军，然后并且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那为什么自己在2014年能获得这么高的成就，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在前面几年自己不管是训练上还是在比赛当中还是和教练的配合上都达到了一个相对完美的一个地步。那我自己感觉为什么在2014年能拿这么多冠军，首先握射是我的一个强项，然后通过几年，我记得当时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我的握射就已经表现出了一个比较，我们教练说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天赋是蛮高的。然后他就说你气枪可以先暂时放一放啊。他说因为我是气枪进的国家队，气枪进的省队。那么最后他们都说开玩笑说，那我的师兄他说你可以啊蓝心，气枪打进来，然后结果跑去打30/40拿个冠军，然后又去打握射又把冠军拿了。然后现在我可能我的唯一遗憾就是没有拿一个气枪的世界杯冠军，全国的倒是有。所以2014年取得这么好的成绩离不开自己的勤奋的训练，因为当时我们在国家队的时候一上午可能一个动作就要趴1到2个小时一动不动，然后可能一上午打子弹要打400-500发，那这个不像是打机枪的那种，我们是打一发叫装一发子弹，打一发装一发子弹，这对我们那个强度来说其实是蛮高的。
恭喜你取得这么了不起的成绩啊，然后就是达到了职业的高峰啊，可以说是。然后之后你走的是什么样的职业道路，就是不管是在这个作为运动员的发展，然后之后又担任了教练是吧，省队的，然后你能介绍一下这个得了世界冠军之后是怎样发展的？
可以，因为在2014年打完以后，那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去打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嘛。但是这个不是说你想去打就可以打的，刚才说的，我们要通过国内全国的顶尖射击选手的一个一系列的这个选拔。3场选拔，总共是9场比赛。那么通过9场比赛，你获得的积分排名前2，你就可以去参加。然后在2015年初步选拔的时候，我是进入了这个奥运会初步阵容。那么在最后一场参赛选拔的时候，在2016年年初， 那自己很遗憾就没有选上，最后当了大概3-4个月的陪练以后，我就回到自己的省队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当时是我26岁了，
嗯，
那我要考虑一下我未来的一个职业的规划。那我找到我的省队教练，我们都叫亲切的称他一声师傅。那么作为义父对吧，义师，那么我们是基本上是无话不谈的。
嗯，
那我就把我的这种想法给我教练说了。我教练说，他说你现在26岁，他说你的这个身体素质很好，你的天赋很好，他说你只需要再坚持一下对吧，再重拾你当时练射击的这个初心和梦想，他说我相信你还能够继续的再进一步。那我对我的教练其实深信不疑，后边他就说，既然你想当教练，那要不就先边练，然后用你休息的时间来带一带这些小的小孩。我说可以，然后就从2016年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从2017年正式开始就开始边练边带，但是都是带的比较少嘛，这主要还是以训练。然后打完全国比赛，打完以后，然后我就给教练说，我说我感觉自己当时是2019年了，我说我想这个把教小孩的时间我想多一点，然后自己训练的时间少一点。那当时其实作为一个新老交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要把我身上扛的这一个叫做大旗要怎么样传给我的师弟，那这个一定要一个比较成熟有能力能够担负起去夺冠军啊，对吧，带领大家一起去冲锋陷阵的这个角色。所以当时交接了大概有大半年时间。好，我看到有一些1-2个小朋友他们发展得很好了，其实说小朋友也就20多岁，发展很好，然后就必须要把这个大旗交给他们。如果我一直去参加比赛，那么他们就很少有这样的锻炼的机会去成长，因为不能光靠训练，那么训练成绩好了以后，必须要通过实战去锻炼他们的那种内心，锻炼他们在临场的发挥，对吧？去感受这种比赛的这种高度紧张下，如何去发挥自己水平的一些这种技能、能力。我觉得自己交接的还是蛮好的啊，他们。没有我一起打团体啊或者个人，他们还是能够经常会拿一些冠军。
所以你培养的就是就相当于是把重点给转到就是当教练上面了是吧。
对，
所以也培养了不少优秀的选手是吧。
其实在我边练边带的时候是作为助理教练，那我更多的其实是管理的是他们的平时的生活，因为我们都是集体宿舍，所以因为我是从小就体验过这种集体宿舍，然后我就知道其实一些小一点的运动员他们在平时生活中他们需要什么，就包括他们有的时候可能想出去玩就给我撒谎，那其实作为我是过来人，我说你们可以不用给我撒谎对吧，我说作为你们助理教练，我说我是要让你们的平时的这种紧张的这种心要放松下来，而射击本来就讲究的是一个心态。如果你平时都是那种心都是紧张的，我说那你训练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我说你们在不违反对规对纪的前提下对吧，你们出去转一转对吧，去逛会儿街啊，去出去看一看散散心，我觉得是允许的。所以我跟运动员其实在当助理教练的时候他们都还是蛮听话的，因为你是真正的在为他考虑，所以说我的主要的工作当时就是把他们平时生活给他们管理好，那我的主教练他就把训练工作管得很好。 啊，就这样配合起来嘛，所以当时成绩还是蛮好的。
是，我们很想知道您是哪一年开始学设计的，然后，怎么会有这样的天赋，然后最后成为国家队的队员，还有成为那个世界冠军，这个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训练的强度，或者说是是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成为世界冠军的一条个人的发展的道路
啊。可以，我是2004年，当时我记得我还在学校里边还在上课呢，
那个时候才十多岁，然后以前打过枪吗？
啊，我从小就很喜欢。
从小就喜欢。是你父母把你带过去打的是吗？
从小我喜欢是因为去公园玩，就看到有枪的玩具，我就会让我爸爸妈妈给我买，然后买了以后回家就自己就找目标，什么那个矿泉水瓶啊，放在几米外好打，每一发打中以后就把它放的更小的目标，放易拉罐啊，易拉罐又能打到，我就放瓶盖，瓶盖能打到就放一毛钱的硬币，也能打到。然后只要我爸妈带我去公园玩，有那种打气球的，我都会去打，我一般都会拿到比较好的奖品。但是父母其实当时对这种体育运动他的认知还不够高，他觉得这个只是我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但他们不知道有这个运动项目。那我在读书的时候，成都市设计队的教练就到我们学校来选运动员。那当时我的老师就说，他说那个，他说兰心，他说你起来，他说那有一个运动队，他说是射击运动队来选运动员，他说你出去看一看。我说射击，我说当时我可能还在上课，我不知道是，我说射击什么，他说射击打枪呀，我说好，我说马上去，然后我就到操场，然后我们老师带着我，他说教练，他说你看这个学生，他说他眼睛大，炯炯有神的。然后那个教练看着我，他说看了一下，就上下打了一下我，把我手拿出来看了一下，然后就把我手这样抬起来，然后看了一下，他说还不错，他说你就到那边站着，我说这是干什么？他说这是选运动员，他说你可以进入到成都市射击队进行一个海选训练。我还有点懵。然后后边又有一个教练过来，他看着我，他说，你把手给我看看，然后我就给他看了一下，他说你站到那边去，当时是第一个是步枪，第二个是手枪教练，然后我就站到手枪教练那一边，待会儿我们步枪教练回来，他看着我不在，他说你怎么跑那边去了？他说来，你过来，他说我先看上你的，然后。就这样，然后我就跟着那个教练，他就说我们是选运动员，你回去跟你父母说，在哪哪哪参加一个月的集训，有没有兴趣？我说当然有兴趣，然后就给我爸妈说，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然后就参加了一个月的训练嘛。当时我觉得机会特别难得，我觉得训练的时候别人可能练半个小时，那我就。休息十分钟的时候，我也把那十分钟拿来训练。然后别人中午在睡觉的时候，可能我就去找那些师兄。我说师兄，我说这个动作上是什么样的感受啊？我就会去问。然后遇到队员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会去问教练。然后我说教练，我说为什么我打不中啊？他说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感觉很好啊。你感觉好，那你要把你的注意力收回来。最后通过一个月的选拔以后，打了一次考核，我拿了，当时有30个队员，拿了个第一，然后教练就说留下来了。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听兰心世界冠军的故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来了世界冠军，射击的世界杯冠军，蓝心老师。蓝心老师他也是国家级的运动健将，也是教练啊，四川省队的教练。那他现在呢，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来到美国定居啊。那我们很想知道蓝心老师，您作为世界冠军来到西雅图，有没有什么设想？
其实来这儿就是为了想通过我的这个经历，第二是我的经验，通过在国内的一些教学所掌握的一些技能，我想在美国这边让更多的华人的孩子甚至是成人能够接触到射击这个项目。因为我来了九月份到现在就快7个月，那我发现其实很多华人的小孩只知道有高尔夫、篮球、网球、游泳、乒乓球。那我觉得
是体育，但还有文艺啊，
还有文艺，对，
唱歌啊、跳舞啊，小提琴啊、钢琴啊，乱七八糟，各种各样都很多。
对，然后我就发觉像从事这些的人特别多
啊，
然后难度其实你人越多那说明你的难度其实就越来越大。你如果想从这些项目里边去拿一个第一名或者前几名，那可能你付出的这个心血你真没有别人的天赋有用。所以我觉得选一个适合自己的为什么中国射击队特别是步枪项目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冠军，每一次奥运会都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步枪奥运会金牌的产生，特别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步枪好像拿了有3块奥运会金牌，还有2块银牌，那就说明其实这个项目是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群的。那么特别是近年来通过我的观察，世界比赛那么印度、韩国、中国在基本上是在全世界的比赛中是频频出现在前三名。那刚刚结束的好像世界杯上个星期中国又获得了4块世界杯冠军的这个好成绩。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它不要求你的什么身材啊，对吧，你高矮胖瘦，不管你是不是戴眼镜，因为很多家长就问我，他说蓝教练，他说我的孩子是近视，我说只要因为我们的靶子它不是是一个黑环啊，你如果能看得到那个黑环那你就一定能瞄得到，如果近视的话也可以戴一个射击眼镜，所以说身材上高矮胖瘦都适合。然后就是不管你是多动型的还是 安静型的啊、文静型的，这些都比较适合。而且像我们这个项目是能够把多动型的运动员把它练的能静得下来，所以在国内很多孩子他有那种行动上特别的多动，那么他就会选择这个射击啊，慢慢的他的这种焦躁的心他都会安静下来。特别是我在出国前，我带了一个学生，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他说蓝教练，他说我的孩子现在是初一，他说特别的暴躁，他说我跟他说两句话他就要跟我吼起来，对吧，说话很大声，甚至有的时候还想要动手，他说我根本管不了他。我说那你就把他交给我，我说我从行为习惯上先给他规范，对吧。我觉得我的教练给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你想把枪打好，那么你必须得把做人做好，所以我一直记住这句话。那我是怎么去带这个运动员，我是首先第一我要摸他的性格，对吧，然后一个其实运动员他怎么样会听一个教练员的话，那我觉得是这个教练员一定是有一个点，或者要么就是你的专业的技能，你一定要让他折服于你，他要崇拜你这个教练，那你说的话那他就会全部听你的。所以当时就想了很多办法，就从专业上当时我想的，因为他很爱训练，我开始不给他说太多东西，那么他没打好他就主动找我，他说蓝教练，他说我怎么打不好，我说你是什么原因，好，一一给他分析出来，然后再让他去打子弹。哎，他一看打得特别好，他就特别高兴。这练了半年时间，他妈妈，我三月份回了一次国，他妈妈找到我以后，他就说蓝教练，他说你走了以后，他说我孩子还在继续，我推荐了一个教练让他继续带，他说通过这个项目，他说我孩子真的性格，他说变得特别温顺了，他说不会像之前这么急躁，他而且很多事情他会跟我商量，他说作为妈妈，他说我真的很欣慰，他说能够通过这个运动项目能够改变我孩子的这种性格，啊，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知道他的孩子每周还要去做那个心理医生，
嗯，
但是他说这个效果都不好，他说现在我都不去心理医生了，他就每周，他因为他现在时间很紧，在国内嘛，读书任务特别重，他说我每周都会把时间挪一个半天出来，一定要让他参加这个运动，然后他就说这个不管是从他的心理上，他的情绪上，这个专注上，他说都有各方面的提高，这个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教练非常欣慰的一个地方。
嗯，那我很想知道您到西雅图之后，就是是不是重操旧业，然后继续从事射击的教练工作，然后这个工作现在的进展情况是怎样的？
嗯，我来这其实有一句话说的，就是你能把你的兴趣爱好当成你的
工作，
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其实我从事了二十年这个射击的这个事业，那我很喜欢，所以我到这边来，我也是在做这方面的教学。那现在有九个学生，因为才组队四个月，
嗯，
然后
他们每周要跟你练多少次？
现在是每周二、周四和周天都会有一次训练。
那他们如果是学生的话，离家远不远，方便吗？去参加这个训练？
有的孩子他满16岁以后，他就可以自己开车来
啊。
那大部分都还是，我最小的学生是四年级，
嗯，
然后一般都是在像这边的初一就是国内的六年级啊，初一的学生，有两个四年级。两个五年级，然后还有初一初高中的也有。那他们就是每满16岁的都是家长每天啊，他们下了课吃完饭 好，就送到靶场来，然后我就在靶场等他们。好，训练完以后，然后家长又把他们接走。
嗯，你对这个自己这个事业，最终的成功有信心吗？
我，对我自己的专业性我是非常自信的。然后在美国，我觉得，更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吧，因为我觉得，因为它不像在国内，国内它气步枪还管控，像在美国气步枪它都不属于枪支，他们说的是气步枪你就可以在网上买，买了就直接给你邮寄到家里边，啊，这个就非常方便。然后我又有这方面的专长，我觉得能把我的这个所学的，这么多年经验，我觉得都能发挥出来。
那这个气步枪跟真的步枪就是，有没有什么差别？就是练好了气步枪，真的步枪也是一样的开吗？
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步枪其实是所有项目的一个基础。步枪讲究的是一个稳定性，持久性，还有一致性。特别是对扣扳机的这个细腻程度，是要求非常高的。那就在昨天，我的一个同学，一个学生，他就是打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因为我看到他的稳定性很好，但是他打的情况不是特别好，我就盯了他好几发，然后最后给他找到一个问题啊，击发不够细腻。然后最后把它调整一下，一下以后十环就跟着就来了，所以我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个。然后这个项目也是对你去打小口径枪支都是有帮助的。
真是太好了，就是我相信蓝星教练来到西雅图也给我们西雅图的家长还有孩子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机会，就是你的孩子或者孩子本人有机会成为可能是代表美国的步枪的世界冠军，对吧？
非常有可能。
那除了以参加奥运会啊参加国际比赛为目的的这个去学习射击，其他还有功能吗？就是学射击。
有，因为我是从两方面，一个是他综合素质的培养，然后技能的培养，然后还有就是一个美国 NCAA 大学，他也有这个步枪项目的这个运动队在里边。
哦，那很好。
嗯，
对，那就是作为自卫，或者说家里有个步枪，然后如果有歹徒闯入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得上？
那应该是一打一个准。
好，那我们不知不觉啊，就是很快就到了我们今天美国故事栏目的尾声。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世界杯射击冠军蓝星教练来分享他的经历。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请蓝教练再给西雅图的你潜在的学生说一两句话。
我希望有一天你们能够站在领奖台上，你们会感到自信。
好，那我们也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谢谢蓝星老师，蓝教练，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